48小時連發大事，中共挑戰美元突加速。路透話馬克龍四面楚歌，赴中國穩平衡。整人運動嚟啦，分析話應該取消共產黨。第一槍，意大利暫封 ChatGPT 查個人資產收集。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世界上多国同时发生货币和贸易政策转变，先是中共和法国石油公司完成首笔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液化天然气，紧接着沙特批准了这个国家加入上合组织，亦包含其中的貿易聯盟。接下來就是中共和巴西敲定了以兩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的協議，最後則是東協十國財長和央行開始展開放棄美元、歐元和日元的會議。有分析指出，中共政府帶頭全球去美元化正在加速中，但更普遍分析認為美元地位沒有絲毫風險，不過美國同時亦要提高警惕，重視中共背後的野心。請睇報導。
據法廣30日報導，中國海油與法國杜達爾能源啱啱完成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液化天然氣採購交易，成交量為6.5万吨。液化天然氣將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運輸到中國，这个是北京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扩大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使用范围的新举措。29日，巴西外交部引述巴西贸易和投资促进局的一份声明宣布，巴西已经与北京达成一项协议，可以用本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交易。据报道，北京当局近年大力推动在外贸领域不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交易国的本币进行贸易，希望借此降低对于美元的依赖。其中中俄在这个议题上的合作最为积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下旬访问俄罗斯，和普京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强调，要在双边贸易、投资、货币和其他经贸往来中适应市场需求，稳步提升本币结算比重。接连发生的几起地缘政治事件引发一个持久的问题，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王者地位是否面临风险。对此，彭博社稍早曾刊文分析，美元霸主地位没有丝毫风险，20亿美元的纸币中有一半在美国境外流通，在很多国家日常零售使用美元取代当地货币，世界上大约40%的债务是以美元发行的，这种情况为美国提供了过分的特权，亦赋予美国巨大的控制权。这个亦意味着美国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全球近60%的货币储备是美元，接近90%的外汇交易涉及美元。彭博社文章说，尽管美元贸易加权实力最近下滑，但是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走强并非巧合。北京去美元化举措不仅是由中央当局实施，一些举措亦由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机构来实施。在习近平此前访问沙特期间，他的一个目的是想达成石油人民币协议，但未能如愿。货币拥有明显优势，体现在熟悉度和规模上，其中规模最重要，大约40%的全球贸易以美元计价，是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4倍。美元占 SWIFT 网络银行间交易量的42%，人民币的份额仅为2%。在各自的国内影响区之外，美元的任何替代品根本没有吸引力。对于习近平和普京联手推进的去美元化计划，专家指出，更大的参与者是中共，他与其他国家达成的一些伙伴关系以促进其人民币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俄罗斯加入这些努力只是一种生存方法，在被西方制裁后保持其经济活力和贸易流动的一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试图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中共战略的一部分。全球云资金和金融管理解决方案领导者 Giriba 的市场战略主管斯塔克 針對當前美元會被人民幣完全取代的講法表示否定，因為中共對其貨幣進行了資本控制，比如限制可以帶出國的人民幣數量，只要這些規則還存在，那就使得人民幣的流動性不如美元等貨幣，因此吸引力就會降低。他補充說，當國際投資者和交易商擔心他們的錢會被困在一個國家，無法被轉移出去時，他們不會想使用這種貨幣。不過，時評人南述亦從另一個角度向本台分析指出，去美元化是中共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的一個長期經濟大戰略。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到目前為止，對去美元化的問題重視不夠。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各国在这些政治领袖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中共的看法仍然更多的是认为中共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冷战的敌人。这个是需要必须得到改变的一件事情。早在2019年，中共和俄罗斯就已经推动金砖五国成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巴西是金砖五国之一。所以巴西现在开始用人民币去与中国之间进行结算双边贸易不奇怪。沙特阿拉伯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未有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双方的石油贸易，但是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一旦沙特开始用人民币去结算双边的石油贸易，加上目前已经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的俄国，这样基本上可以肯定全世界各个大产油国都会用人民币与中国进行结算。所以西方国家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重视不够，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意推动退休制度改革，但遭到法国民众的反对和抗议，现在马克龙要前往中国。请看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马克龙让备受争议的养老金立法在议会获得通过，这样在法国城市引发了抗议和暴力事件。他正努力让他的外交日程保持正轨，但是巴黎焚烧成堆垃圾的混乱场面已经迫使马克龙取消了英国国王查尔斯来法国的国事访问。一位欧洲国家的大使对路透社说，接待英国国王首次出访是一件非常有声望的事情，并不是每日都会发生，如果你不能够成功，那就是个问题。好明显，咁正在削弱马克龙。另一位欧洲外交官话，好难衡量影响，但确实有影响。路透社话，这个并冇逃过中国观察员的眼睛。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王义伟话，抗议活动带来了好大的风险。法国需要一个外交亮点，尤其是因为法国想扮演欧洲领导者的角色。一位非西方外交官表示，马克龙还需要小心中国分而治之的策略。他暗示北京可能会利用这次访问在西方阵营中挑拨离间，并引诱法国远离美国。分析人士说，普京决定在白罗斯部署核武器，可能会为法国提供一个机会。法国要促使北京在核威胁上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北京一直在谴责核扩散。总部位于法国的 FRS 智囊团说，法国是一个核大国，它有这张牌可以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陪同马克龙访问北京，他表示欧盟正寻求在外交和经济上降低风险，而不是脱欧。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欧盟庞大的单一市场对中国变得更加重要，北京与华盛顿不断恶化的关系给了欧洲更多的影响力。路透社引述荣鼎咨询分析师诺瓦巴尔金警告表示，马克龙可以传达欧洲希望与北京接触的信息，但如果北京继续沿着与俄罗斯无限友谊的道路走下去，那将会很困难。
习近平三年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要求全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全党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对党要忠诚老实。中纪委书记李希部署了第一轮巡视工作具体名单。时评人分析， 中共整人运动又要开始了。请睇报道。
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0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从4月开始，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展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会议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强调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政治和组织纪律，要求党员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指出，中共的权力体系是一个从上而下授权、从下往上忠于的体系。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军队、公安、国安所有的领域，他基本上将他认为对他不够忠心的人都清洗了一片。目前中共的权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经济衰退，内部矛盾重重，所以他只能是用要求人们更加对他的忠诚来保障他的权力。成雪表示，国际环境对习近平非常的不利，中共意识到了中国现在受到了全球的围堵，对习近平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担心如果周围的权力核心的圈子对他有不忠诚的话，那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他整体上权力的垮塌。中共整个的体系基本上走入了死胡同，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用更严酷的手段去清除那些他以为对他不够忠心的人来安慰他自己，同时亦是在权力架构当中形成更进一步威胁。中共官媒报道，29号、30号两日，中纪委网站解读了中共20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李希在会上部署，将对中核集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30家中管企业党组展开常规巡视，对中投、国家开发银行等5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展开巡视回头看，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展开机动巡视。据中共银保监会官网3月28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将对银行机构展开专项检查，预计将花费人民币4360万元，派出约2000个检查组，对约2500家银行机构进行检查。时评人车宏念表示，独裁专制使经济和民生都受到很残酷的影响，中国现在困难重重，中国经济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又想住忠诚于他，又想住搞运动，将民企搞一批，然后国营再搞一批，然后农村再搞一批，军队如果不听他的话，军队再整顿一下，他又没完没了的运动，中国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车宏念认为，中国要摆脱现在的困境，要取消共产党，并且共产党的罪恶要清算，因为共产党从来不受制度、法律、人民的监督约束，只有建立一个监督的机制，社会才能够良性循环和发展。
意大利私隐资料保护监管机关3月31号表示，已经对 OpenAI 公司的 AI 机械人ChatGPT 疑似违反人工智慧应用的资料收集规范展开调查，因此暂时封锁 ChatGPT。 这是全球第一个主管机关因为私隐疑虑封锁这个目前火红的人工智慧机械人。请睇报道。
意大利数据保护规范总局说，这项决定立即生效，将导致暂时限制 OpenAI 处理意大利用户资料，此禁令将持续到 OpenAI 遵守欧盟隐私法为止。当局表示，是因为上周 ChatGPT 一次用户过之外泄事件着手进行调查，这次事件持续9小时。根据 OpenAI 向受影响用户发出的电子邮件，显示用户姓名、账单地址、信用卡末四码卡号、种类和到期日被外泄。在各国决策者正思考如何因应 AI 服务崛起之际，意大利政府此举是首次有主管单位对 ChatGPT 采取规范行动。以国数据保护规范总局说， OpenAI 公司缺乏法律基础， 合理化其大量收集和储存个资来训练 ChatGPT 的演算法，亦未精确处理数据。近日因对 ChatGPT 在隐私、网络安全、假信息方面的疑虑有越来越高呼声，要求暂停发布新版 ChatGPT， 并对 ChatGPT 展开调查。这款 AI 机械人在推出两个月后就有一亿多名每月活跃用户。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